我像那种就是招聘一样，就是有那种学校的招聘跟社会招聘，我从来没有进入过社会招聘这个圈层，你知道吗？我之前都是找的同学，
都是校招，校招
都是校招，所以我进入到社会招聘，我就是会有一点不知所措，我就会感觉大家都很不真诚，就是因为之前我接触的这些校招的朋友们，就是大家都是就是有一说一，就是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你进入社会之后，那可就不一样啦。Hey, you can open up to me, show me what's inside. Mother Nature made us to intertwine. Lavender elixir, so full of pheromones. Give me one taste in your garden.
欢迎来到 Plastic FM， 我们是四个长沙别发起的一档塑料普通话播客。我们每周的周五更新，我们立志成为全宇宙最受欢迎的塑料普通话播客。今天又有新的嘉宾。
耶
耶耶耶 ！Hello Hello， 大家好、哎，我们要怎么称呼你呢？大家不如叫我谢行长吧。
不了不了，我小谢小谢小谢小谢。Hello， 各位 Plastic FM 的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谢。我的这个感情状态呢，就是单身，然后我是一名金融从业者，我现在在长沙，谢谢大家。
耶、yeah, 欢迎小谢、
哦、小鱼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邀请小谢来我们 Plastic FM 做客呢？
是的是的是的，本期三十偶改楼的嘉宾是由我小鱼邀请的小谢。我为什么要邀请小谢呢？
你们两个等一下，你们两个好像一道菜哦，那个什么小鱼小虾，小鱼和
就整个就是一个很鲜的感觉，是不是？鲜美鲜美
组合。
小鱼为什么会邀请小谢呢？首先就是先介绍一下，他是我的高中同桌，就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已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后从大学到大学之后，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城市工作生活学习，就是在生理上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呢就是在我回到长沙之后，跟长沙的朋友重新建立起这个友谊的桥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俩有非常多的共同话题，特别是在就是我们的婚姻和感情上。对，展开讲讲的话是这样，就是我们在之前都有过一段婚姻，然后呢我们那个婚姻呢都是我们的那个前对象呢都是我们学生时代的同学，就是由校园恋爱进而演变成的一段婚姻关系。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共同点呢，是我跟他之前的对象他们都是外地的男孩，我是因为那个男孩而去了外地，他的男孩因为他而来到了长沙，但是最后都不欢而散了。对，所
以、
就是、
教育意义是不能找外地的是吗？
就是
这
可能会是一 个
不好说，不好说。
对，可能会是一个因素，但是不是那个绝对的因素。所以就是这一期我们，因为我们之前请的嘉宾就是有过那种就是已经很幸福，有老公有孩子，然后也有那种就是决定我这一辈子就是要为自己而活，就是男人爱情小孩滚一边去吧，然后我觉得就是需要一些不同的就是多样化的声音，就是比方说我们这种，我们就是有过一段婚姻，然后现在就是在一个单身的一个状态，然后同时不排斥有感情生活，
再来一段婚姻。
这再来一段婚姻就是再说，就是可以有感情生活吧，就是可以有一些 relationship。
因为谢玉也是我的高中同学嘛，只是不同班，然后我当年就经常去找小鱼玩的时候，然后就经常看到他，
顺便找到了他、
就是然后他就会铺一个那个毯子盖在腿上，然后打毛衣。上课的时候，
这不是我，绝不
是
我，是
绝对是他，因为你们这是同桌嘛。然后我不是下课老去找你吗？
可是我不会打毛衣啊，他是不是
就
是
手工
啊，他手跟那脚一样吧？
反正就是没有在搞学习这件事情。然后我当时就、啊、他就跟我说文科班不需要搞学习。
我说的吗？
对，你说的。然后但是现在谢玉、okay. 也算是一个事业有成的小行长。然后这个事情这个中间这段空白让我就是觉得有点对比有一些强烈。今天也可以聊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不搞学习也可以事业有成。还大放厥词说文科班的不要搞学习，那是你这样得罪了很多人。
文科班的是不用搞学习啊，我也是文科班的呀，就不用怎么搞学习，成绩还是照样的好啊。
哦，有，对，
虽然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大家好，我是曾老师。我跟今天嘉宾最大的不同就是他是文科生，不用搞学习吧？
在哪里？
我跟今天的嘉宾最相同的一点，应该是我们都挺古灵精怪的吧？
竟然有人用古灵精怪这四个字形容自己，
真是有梗的了。
就是，然后我跟今天嘉宾最不同的一点是，没什么不同吧？
竟没有发现一丝不同。
啊，我们都是单身。
哇，等一下等一下，他已经是单身了哦。我们的观众应该还没有跟随到你现在又变成单身了吧。上一次恋爱了全世界都知道。
对，上一次恋爱了，我在恋爱中。
现在是单身
哦。
Single lady。
哎，不同还没说呢，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不同。
罩杯不同。
size不同。size不同。size不同。
小公主。
大公主和小公主。我和本期嘉宾的相同点太多了，就是不一一赘述了。然后不同点是，作为长沙的头部美女小鱼，就是已经够龟毛难搞的了，但是同为头部美女的小谢比小鱼更难搞。
不敢当不敢当，这个绝对不敢当。
大家好，我是赵师傅。跟本期嘉宾的共同点就是我们有一个前男友是一样的。哇，
一会儿可以展开来说说吧。
出现在我们往期节目中过，
就那个身体不好的那个。
想要知道是，哎呦，我刚想说，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是哪一个前男友的话，就可以去听一下某
一
期节目。
哪一期啊？
本忠实观众举手。是那个我只想谈恋爱、不想搞心态，因为我是听到那一期啊，对，我是听到那一期我才就是隐隐觉得有一些熟悉，然后我就去跟小鱼做了一个确认的动作，就结果真的是。
最开始我也是想说，三首改了这个系列嘉宾要尽量的多样化嘛，就是让呈现这个我们三十多岁的这个妹子们的一些
不同的状态，
生活的状态。
对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一期的主题也是可以说是跟婚姻有关。
是的。
我们先来谈谈我们对婚姻的想象吧，就是在我们结婚之前的那些对婚姻的想象都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我之前在看，小时候在看那个北京人在纽约的时候，我最开始对婚姻的想象就是那样。哎，就是两个人爱得很炽烈，但是却分手了，然后后来分手还要一直纠缠在一起。这是我最开始对离婚和结婚的那种想象，就是姜文演的那个男主角和那个女主角，他们本来是在一起，后来就离婚了嘛。那个女主角就还跟外国人在一起，我记得那个电视剧里，然后姜文就很痛苦，还拿着什么二锅头去找那个外国人 PK 什么的之类的。就现在看来很 cliché， 但是当时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这是你九几年的时候就产生的对婚姻的想象吗？
你对婚姻的想象
很激烈。
对，真的很激烈。
不是啊，他就是两个人，虽然他有感情，那种感情是爱情又有点亲情那种感觉，但是他们不一定要一直以婚姻的形式延续在一起嘛。这就是当时那个北京人在纽约给我留下的那个感觉，婚姻和爱情的不一样吧。
那你不会恐婚恐育吗？
我是在28岁到30岁之前，我是有一段时间是非常想要结婚的一个阶段，就是感觉好像周围的跟我同年龄的人都结婚了，然后爸爸妈妈也说，哎呀，什么可以结婚啊，应该多想一想以后啊，为未来做打算啊。然后我当时在想，我到底是要多喜欢一个人我才会跟他结婚啊，因为婚姻对于自由的禁锢也太大了吧。我当时是这样的感觉啊。过了30岁以后反而这个压力就小了，就觉得好像就没了，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这样消失了。
我也是，大家都应该都有这个阶段吧？我觉得我也有这个阶段，就是刚毕业。
我觉得大家的时间轴都差不多。
我的可能再早一点吧，我觉得我好像二三到二六期间的那段时间就都会觉得。
对，就我跟你差不多，就是刚毕业不太久，然后玩了一两年，觉得还可以，就是觉得好像应该要结婚了，然后就会去寻找一些适龄的适婚的对象约会。
但我记得我们之前反正也有简单的聊过就是这个话题了，我就是说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对于婚姻的想象从来没有一个情况是悲剧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所有对于婚姻的认知其实基本上都是来自于父母嘛，就是觉得婚姻的样子应该就是他们这个样子，所以我从来没有预设过就是结婚的某一种可能性是悲剧，就是比如说结了婚之后可能会离婚。
离婚也不是悲剧啊。
对对对，就是对于婚姻这件事情本身来说它不是一个 happy ending 嘛。
这应该是你非常年轻时候的想法吧。
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的想法。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找对象的时候不也说了吗，就是都会就是各种考量，就是以前反而年纪小的时候找对象会各种考量。
我发现我其实对于婚姻没有任何想象，我也没有很向往婚姻。
我也是，
我就是因为我的世界里面我就是没有给婚姻下一个定义，我只是就是想要谈恋爱，想要付出感情，然后我恰巧那一段就是那个人可能在那个时间我觉得他可能 OK， 然后他又向我提出了这个需求问我要不要结婚，然后我也觉得我们就是在一起也那么久了，就是不结婚很难收场，然后所以我就说就是也可以试一下，但是我就不觉得，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婚姻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之前的那段婚姻也就是跟谈恋爱一样，因为我们也没有生小孩，然后我们就是在财产上也没有做很多的合作。
我跟小鱼的情况非常的像，就是我之前对婚姻其实也没有说有什么太多的想象期待，因为我想了一下，其实我家里人包括我父母也好，就是其他的那些就是三姑六婆也好，其实基本上大家都是非常传统的一种状态，在这个婚姻的存续关系里，我可能比小鱼可能更加吧。我的前夫就是我的初恋，谈了好几年了，然后因为家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就周围的人都说那不然你就结婚吧，我说哦，那也行吧。但是我现在都还记得，其实我在向我求婚然后我答应之后，然后有要领证的中间其实还是有一些空隙的，就是我认为要领了那个证之后就是算是就是正式的把这个婚结了，其实在这个中间过程中我其实是自己脑海里其实是在思考，就是我在问自己，天哪，我难道就是一辈子都要跟这个人一起过了吗？我当时就有这个想法，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是
就犹豫过，是吗？
非常犹豫，因为可能是初恋就可能更加，我就觉得说哈，就一辈子就这样了嘛，就
哎，但我记得你这个初恋开始的时候还在那个BlockCN， 然后后来变成那个博客大巴嘛
，BlockBus， 对对
对。对对
对，
然后我还看到了你们很多的照片，
恋爱故事，
对恋爱故事，然后还是挺甜蜜的呢。其实一开始，
对呀、啊，
谁不是呢、
啊？
你看我的恋爱故事看的还少了吗？
对呀、啊，所以我说我跟小鱼很像，就是一个非常就是喜欢分享自己快乐心情给到大家的这么一个人， yeah. 对。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可能确实太年轻了，就是念大学的时候的在一起嘛，然后当时就是很年轻很年轻，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的那种感情就是那么真挚，然后就是很想要分享开心的事情，就全部都写出来给大家看，那时候感情确实也是很好。对，
那后来让你犹豫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只是觉得他就是一辈子就这样了，还是你对这个人也有一些意见了？当时
也不能上升到意见吧，我觉得可能有一半是因为我忽然之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啊，那我一辈子都要跟他一个人在一起了吗？就也没有谈过其他的恋爱，然后也没有，就是忽然一下就咯噔一下，这是有一个问号在我的脑海里，这是其中一部分
的
原因。
因为你的预设里面不会有离婚这件事情嘛，就是那个节点太早了，
对，因为非常非常的早，
会有离婚这个可能性，
对。 然后后来还有就是其实谈恋爱的时间大部分就是我们两个人都是学生的时候嘛，所以可能就是在当时相处的时候可能没有到后来遇到的问题，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准备结婚的时候问题已经开始有一些有苗头了，
现实
对，
现实了，到准备结婚的阶段
对就变得有一点现实了，对对对，所以可能当时也有一点点的小担心，但是我没有跟我父母也好身边亲近的朋友也好，其实我都没有跟他们说起过，但是这个疑虑我当时是确实是有的。刚刚小鱼也有介绍过，我的前夫是外地人，然后呢他也算是啊为了我来到我在的城市，所以我们当时住的房子，然后车子，然后还有就是包括他的工作，其实都是我们家安排好的。我当时甚至没有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因为我觉得既然说两个人就是走在一起了，那你的就是我的，对，可能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后来我才发现对他来说其实也是有一点点负担的吧，因为我完全没有跟他提这些东西。
我觉得不会有一个男的就是不在意这件事情，我觉得哪怕就是只是只差，比如说只差一厘米的那种关系，可能男的都会更在意。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他在意，
但是你也
不
拿出来呀。
对，他不作为，
他没办法作为，他没办法作为、啊、
他当然可以作为，没有，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他的前夫怎么说呢，这为什么我们老是就是聊着聊着要 high five 呢，就是他的前夫跟我的前夫几乎就是那种性质都有一点 像那个他前夫其实也是这样，是家庭条件是 OK 的，家里至少是小康啦，就是如果他能就是跟家里怎么怎么样或者是什么，其实家里也会应该是会给予他支持的，但是就是这两个前夫哥呢就是都是他自己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然后也不是特别有野心也不是特别有事业心的那种男生，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就是在比较怎么说比较好一点的家庭氛围长大，就是没有任何人给他过那种压力，
对，
所以他自己也不是那种特别有上进心的人，他就是会非常的安于现状，就觉得差不多就好了，他就是有一种那种岁月静好的心态。
哎，我差一点结婚了的那个对象就是也是这种类型，哎，就是也是我真的就差一点点就跟他结婚了，然后我后面就是因为不是有别的人就是说过，就以我这种性格就是只能找一个这种受气包嘛，就是说
对，我觉得很奇怪，我也听过这种言论，
平和的
我就是找了一个受气包，
什么什么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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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这里奉劝各位姐妹啊，以后千万不要把男生岁月静好作为一个适婚的标准好吗，记住小鱼这句话，
对记住小谢这句话加一。
我有一个问题，他们并不是从第一天开始，不，他们不是变成一个岁月静好的人啊，他们从
他本来
就是一个岁月静好的人，为什么最开始？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岁月静好的男孩子，我之前谈的男孩子都是长沙伢子，你见过有长沙伢子岁月静好的吗？
没有，
是不？
啊，确实没有。
然后我就是猛地交往了一个来自江浙沪的岁月静好的男孩子，我觉得哇哦，他真的好温柔哦，他会睡前给我倒水，哎，就是这种很小的事情我觉得很温柔，我觉得是不是就是应该找一个这样的人一起生活呀。
岁月静好的人呢，他就是非常的温和，然后非常非常的能够照顾你，然后早年间可能看了一些台湾的偶像剧，就是偶像剧里传达的那种男生，就有一些许的像我的前任，对，因为我的前任也是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南部的一个城市
靠近台湾
啊呀然后再加上那个外形，就是会让你
姣好
啊，对，就蒙蔽了我的双眼
我觉得我们应该挺喜欢被服侍的吧，就是被人服侍的感觉。
谁不喜欢呢？
哎，不是，
我现
在
也
喜
欢。
我觉得是喜欢被人服侍，但是不是你的老公来服侍你吧？你可以有一些别人来服侍你啊。
啊？
什么？
你这是什么
胡了？谁呢？
情人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对于那种服饰的想象，我可以去比如说按摩啊，伊尔康啊，做个 SPA 啊，就有人服饰就好了。
对对对，我现在完全不用老公服饰我。
对啊，
是
不
用。但是就是说
不用，
这个人他是你生活中就是最紧密的存在嘛，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个人可以24小时服侍你，那应该就只有他了。
我也不用，但我那时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会服侍我的，就是他是第一个蹦出来服侍我的人。
啊，
我说啊，但是还有这种相处方式，我就说嗯，引起了我的兴趣。就是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所以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所以他们并不是说他们结婚以后改变了，而是你们的需求。
对，是我变了。
对呀，啊，
对
对
对，
是
我觉得是我们变了，我们的需求变了，也不是说我们的人变了，是可能需求变了，
啊，
然后他的这个跟进的速度不如我们，所以
对他跟不上了，跑得太快。
因为我叔叔原来跟我说过一个，就是他说你们咋说妹子，可能是对我阿姨的一些抱怨吧，就是你们咋说妹子，就是看不得干男的了，在屋里面嘛死着。
Oh, no. 谁能够看呢？
因为这件事情也反映在我的上一段的过程中，
感情上。
对啊，然后就是，
但是谁能够看，在家里看着别人没事做呢？
很多人哎，中国南方的城市里有很多男生是在家里没事做的哦。
北方也有，
他有钱吗？
有钱，
啊，有收入吗？
就是他不是那种我必须要上班我才能养活自己的那种，
所以我就会安排他在家里做事啊。
干嘛拖地啊？
我觉得你找个阿姨就可以了，你为什么要找一个老公呢？找个阿姨那个关系不
是
更聊撇些不？
我不用他给我倒水，我希望他出去给领导倒水。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也不是说不能选择一个岁月静好的人，我只是觉得岁月静好的人可能不适合我们而已。
因为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女生可能她就是喜欢，怎么说呢，这样说好像有点不太尊重人啊，就是这种小男人，顾家的，对，就是非常顾家的这一种。对，她可能就是需要有很大的重心放在家庭里的这样的男人。但其实这样的男人我现在细想一下，特别是在长沙这个地方其实是很少的。
对
吧，我至少是后来几乎没有再遇到过这种类型的男生了。
对 yeah.
然后据我发现就是这种男生其实还是挺受欢迎的在女生当中。
我刚才想说的是那个啥，因为我的前任现在也找了一个很适合他的现任，所以就是证明
一个岁月静好的女孩吧，
一个岁月静好的女孩。所以就是他们两个就在家，我都能想象那个画面，那个女孩就是一天到晚做一做烘焙啊，烤烤蛋糕啊，做做饭呀，打扫卫生啊，她呢就在家喝喝茶呀，盘盘她的茶海啊，喝她的串啊，壶啊。
其实 actually 吴鲁也是这样的人哎，她也是一个岁月静好的人啊。是啊，
她不
是
搓篮球吗？他有很多爱好，啊，
还是有很多爱好，
啊，
爱好他爱好就是上 B 站看各种他爱好的视频啊，他也没有
那很棒啊，而且他还会跟我们聊天哎，
岁月静好的人都会跟你们聊天吧
？No 不是，他是我见过最话不落地的男生了，最话不落地的女生是李冉冉。
摄影这一项就也就，啊，就是超过了，
原地加80分。
好，你们说服我。
而且这不是他的专业吗？他在他的专业领域非常的不错呀。
嗯，对。
所以你们在离婚之前有没有受到其他的压力或者说劝阻，说你还是多想想啊，
别离婚，
不要离婚？对对对对对，
没有。
啊，
真的，我身边的人都非常的尊重我的看法，
支持你，
因为我爸妈就属于那种，对啊，我爸妈就属于那种你想怎么样怎么样，而且我很有说服力嘛。我就是跟我妈妈说，我记得我就是那时候就是 在盘算想要跟他分开这件事的时候，就是我有跟我妈妈说，我说我怎么办，我现在我已经找不到他身上的特别能征服我的优点了，就是能让我崇拜他的地方了，我说我找不到我崇拜他的地方了，我说我没办法了。然后我妈就说、嗯、他一直来也不是那什么多优秀的人啦，
然后说还以为你就喜欢这种不优秀的嘞。
哎呀，
但反正我就记得那次在上海的时候，我们三个一起，我跟你还有赵师傅，我们三个一起，然后你当时就表达了这个意愿嘛，就是类似于是讲了一下，就是觉得生活很跟他在一起的生活很无趣，
对，
然后就觉得没有什么那种生活的欲望他，然后我们两个好像没有任何反应，哎，就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平常。
我是一个对生活非常有热情的人，
主要是好像你说也没有性生活这件事情就把我们完全说服了、
啊、
就是我们就哦，
但是后期确实也就是性生活不是那么的频繁啦。我觉得没劲。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因为我可能
我是觉得他没有吸引力了、嗯、我是觉得
对，因为我结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早，因为我几乎不认识比我结婚还早的人，我23岁就结婚了，就现在换算成现在就是一个99年的人，他现在已经结婚了。嗯，当时结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也没太想仔细，然后离的时候呢，其实我想要动了这个念头的时候，其实周围挺多人还是觉得挺惊讶的，但是我觉得真的只有在这段关系中你才能够体会到这些事情，也并不是说某一件事情让我就是突然之间想，其实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很多很多的想法和观点不同，然后这个然后在我应该是26岁的时候跟他分开的，然后我们中间还就是分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当时非常的天真，我就跟他说，我只是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并没有男女之情了，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所以我当时竟然还跟他说，我觉得我们以后即便做不成夫妻，还可以做朋友之类的这种鬼话。
直到开始扯皮是吗？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了，就是说出了这番我心底的这个真情实感。嗯，我当时确实是这么想的，并不是因为说这个离婚是由我提出来的，我就要做一个这样好像是补偿性的这么一个方案，我当时确实真的是这么想的。但是后来演变到真的要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也发生了挺多事情，让我意识到可能这个人已经跟我当时认识他，甚至就是说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的这个人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当然我们现在也没有联系了，然后他也迅速的进入了他下一段关系，所以我对。
你们觉得离婚对你们的感情观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吗？
我是觉得因为我结束上一段婚姻关系之后，我还没有开始任何另外一段新的关系，其实我本来是觉得就是离这个婚对于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我还是那个我的感情观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就是爱情至上。但是就是我有反省，就是已经其实我们已经分开2年多了，就是这期间我就是一直就是畏手畏脚，不敢付出，不敢就是完全打开自己的心，就是也不敢全身心的去投入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太爱飞蛾扑火了，我真的是就是不太敢扑了，
对，
就是会让我有点束手束脚变胆小。就算
有可能性的火你也懒得，你也不想去扑了。
一方面是我有过之前的这种情感的经历和一些伤害，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就是这个人吧，年纪大了你就是会喜欢过度的保护自己，然后你会有一些衡量，就是我虽然喜欢，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现在生活自己也很充实，我也不是一定得必须谈这个恋爱就必须爱这个人，我就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就是感情上能克制的克制，能忍一忍的忍一忍，能放一放的放一放。对
对，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可能我离开上一段 婚姻的时间可能更长了，就是很、真的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依然没有说能够非常就其实跟你的感觉很像，因为我其实刚刚分开的前一两年，我觉得我没有预想过这段婚姻对我来说会有任何影响，因为我感觉我就是挣脱了枷锁，然后我就是一个全速前进，但是后来进着进着发现好像确实可能一个是也没有在就是你说的那个可以但是没必要，就很多事情都变得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没必要，久了之后就后来的我就是可能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在我的工作和我周遭的朋友身上，我觉得也挺好的吧。
这就是你从一个文科打毛衣的女生变成行长的原因。
行长
竟是因为这
你要说完全没有关系也不是，因为你如果跟一个岁月静好的人长时间的待在一起，那肯定是你不可能有一种很想上进的感觉，你跟这样的人待在一起久了，像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我那时候只有五天的年假，但是我们能一年出三趟国，就是各种假期拼凑，然后就一天到晚脑子里就是只想着
出去玩，
就是怎么出去玩，对，然后就各种的编造一些理由，然后去出去玩，就这样。但开心是开心的，但是现在我站在我现在的这个角度回去看，你说这样的员工也好怎么样也好，你怎么可能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他去做呢？那你又怎么可能去培养这样的人呢？
我觉得
话说的好像严重了哈，
没有会双标，就是你会觉得自己这样子可能可以，但是他这样不行。
对，
哎，我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哎，想各种理由凑假
要出去玩。对啊，
对，
我现在还有20天年假没休，
劳模不？
天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在我看来，他们就是小鱼和小虾，真的很像一道菜。
小鱼
和小
虾，我们还差个小虾。
对，小鱼和小虾，我想问他的就是，因为我在我看来，他们的结束婚姻关系其实就跟分手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没有小孩，
没有孩，对，
没有
小孩，
没有经济，
对，没有小孩，没有说太多的经济的纠纷的那种，到纠纷的那种地步。但对他们来说，为什么结束婚姻关系比之前比如说跟别人分手或者之后跟别人分手对他们来说影响更大呢？我想问的是这个，就是一段感情和一段婚姻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吗？
因为我之前是把婚姻当作感情在谈的，就是在我这儿其实是一样的，我结束了一段婚姻关系，其实我就是结束了一段我之前那个是有多长，对，长达六七年的，对，长达七年的感情。你这七年里面，你当然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就是情感、爱和心血以及时间。就是，而且我真的非常了解自己，我之前谈过三段恋爱，没有一段少于五年。我这一辈子都是谈恋爱，而且只谈了三个，还都是学生时代的恋爱。我就觉得，我就很怕我自己，就是再一头扎进这样的。这样的东西中，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啊，也不是说浪费吧。
所以你对你来说，并不是因为离婚而带来的，而是因为你结束了一段感情。
对啊，对对对对
对，
是的，是的。我其实到现在为止，我都不知道婚姻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有下一段婚姻关系，我就是也是一个自然的状态，我不排斥。然后我现在也没有特别的向往，直到这一刻，我都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
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更加了，因为我刚刚也说了，我的就是我结束了我的初恋，同时结束了我的第一段婚姻。但是我后来我细想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如果两个人进入婚姻状态之后，就是两个人完完全全两个家庭，包括其实是两个家庭的融合，然后你可能就是说谈恋爱，即便是谈得再火热，它可能也不会像家庭生活两个人的关系那么的紧密，因为谈恋爱多少还是会有一些空间的，但是婚姻生活真的我个人认为是几乎没有任何空间可言的。所以结束了一段婚姻之后，你会忽然之间可能初期的时候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可能会心里会空一块，因为这个人他就是完完全全的从你的所有的生活中
消
失了。
嗯，
对，因为我们也没有孩子，所以没有任何可以 连接的点了，咻的一下它就完完全全的消失了。可能心理上有一个挺大的落差，这个可能也是我不过我还好，我还是算是有一段那个缓冲期的，因为我就是分居了一年的时间。对，就是会有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当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尘埃落定之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就会告诉自己，好的，我现在的人生又可以开启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了，然后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我就是经常会听到这个说辞，就是离婚了之后大家都会觉得是去拥抱更多可能性，所以到底婚姻是扼杀了什么可能性呢？
是
遇见别的男人的可能性吗？还是
扼杀了所有的可能性？像我的这个 case 里面，我是因为我的那个前任，我来到了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在一个就是陌生的城市冷启动开始了我的生活和我的事业，而且就是你其实不得不还是要做一些妥协，因为就是在他的地盘，而且就是我现在也是已经嫁作人妻，我就是也是还是要就是为他有一些退让跟妥协，就是在工作的选择上或者是就是在各个方面我都不能那么就是随着自己的性子嘛。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就是你当你的婚姻就是到了第二年第三年的时候，可能身边就开始出现一些哎呀啊，你们应该要个孩子了呀，什么什么这样的声音出来之后，我可能就更加加剧了我对这段婚姻未来的思考。我就觉得说，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有了孩子，那这个事情就不简单了。
我觉得在没有孩子之前，比如说你们还可以通过很多这种共同的娱乐活动来掩盖掉生活中的一些矛盾吧。但是如果就是比如说，
但是当你开始考虑这个人可能是我未来孩子的爸爸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考虑的方向和因素可能就会更多吧。
因为我刚刚就是突然想起来，就是你说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家人跟家人，就是并不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嘛，就是在没有小孩之前，但是如果你一旦有了小孩之后，双方父母的介入感觉就是完全不可控的了。
没有，我在想我自己的经验，如果有了小孩以后，我觉得就是放大了平日的你跟你父母相处那种方式啊。像我爸妈就是不，我不说我结婚不结婚，他们就是很爱插手我的生活，很爱给我生活提建议的人啊。有了小孩只是把这一点更放大而已啊，并不会是说他们以前本不爱插手我的事，突然有了个小孩他们就会来插手，我觉得这不存在，只会说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类，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相处模式，然后有了小孩就会更甚。所以我其实觉得，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者结不结婚，就是真的只是人没有变，只是你对这段感情里面需要的东西变了，所以导致你想要开始想要结束或者想要改变，最重要的还是要两个人找一个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吧。
对，
我觉得得有共同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吧，因为有很多时候是你连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愿都没有了，你都甚至不想要去想方法了。
曾老师刚才说什么，这是看人。
我觉得分人，完全分人，就是因为之前那一位就让我生活就是感觉被禁锢住了，但是现在没有啊，现在我觉得我还挺自由的。
所以呢，是为什么？
就分人呢、
Why?
因为那就是一个不好的婚姻关系啊，他们所以才会放弃嘛、
啊、
然后为什么我还愿意再又进入一个婚姻关系，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关系很好嘛，才值得我再进入一次嘛。
我觉得这样也挺幸运的吧。
对，我
非常幸运、啊、
对，非常幸运。
就是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我是说任何两个人，如果你们要就是继续一段关系的话，就是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你们有能一起解决问题的这个意愿跟能力。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我是有发现我们俩的关系存在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之后，他其实是没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下意识是逃避问题，他觉得逃避问题或者是漠视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并不是。
我觉得婚姻是就是要么两个人都摆烂。
对，但对，是的，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但那不
是
我。对，
就是你不能只有一个人摆烂，如果只有一个人摆烂是不行的。 就是不摆烂的那个人永远会觉得自己被禁锢被拖了后腿。
嗯，
然后我之前就是我们也有朋友，就是很多朋友不是离婚嘛，然后离婚的时候大家其实不会劝，你知道吗，就是不会劝说你不要离，
你别离离婚，
不会说你不要离，也不会说你就该离，但是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下一个可能也不一定会更好。
对、
就是、
exactly
如果就是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阻止它重复发生，
没有，我觉得还是能够从前一段里面学习到一些什么，就是我至少是有所收获的，我至少非常明确的知道我不想要什么样子的人。
对，
你是从每一段前面都是
对，我就是一个那个，对，
然后你
是
做了几个人生的错误排序，
不停的修正自己
的
那个，
对，这 not 有一些 list， 但是要什么我可能还没有，就是不要什么已经有了，
探索出来。
对吧，所以就是你也完全没有办法规避掉，就是可能下一段又是一个验证你这个 not 的、
嗯、对、
嗯、
对，这也是我的担忧之一啦、
嗯、这个担忧的原因是因为成本更高了吗？
不存在更高吧，
我觉得是因为生活中有很多更多更重要的事情了，就是
一方面是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嗯、另外一方面你是会发现虽然之前那个人那个岁月静好的人通过相处下来你发现了他身上很多你不能忍受的点，但是你如果就是有时候你做一个横向的比较的话，你把那个人搬到你现在认识的这些人当中，他可能还算个好人，
还挺好的
对，就是他
的
那个均分可能还不错，那些短板可能都是长时间相处然后发现的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但现在有些人就是你一看就觉得哎呀不得了呀不得了，不可能、
哎、
不可能，不行了不行
了，你不跟说的比咯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要去找可能性的话，就是在找可能性的路上就是会发生这样子的情况、
嗯、
因为路宽了，就是路太广了，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垃圾。
对，我只能说就是在这两年之中开了大眼了，就是说这两年认识的男的当然是可能比我前十年认识的男的都多哈，咱们就是说，但是就是说就是真的行的吧没几个
但是我反而觉得那个我会看我自己身上的变化，因为我觉得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是在上一段的时候，我其实是那种非常非常需要别人照顾的人，所以我在想、
嗯、
可能当时给我安排这么一个人是因为我当时就是这么一个人、
嗯、
就是很需要这个人方方面面就是全部听我的、嗯、然后照顾我，
对，
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但是我现在就是成长了，我也觉得我现在的想法是，我原来的想法可能是你全都要听我的，你就要宠着我，什么都得为我做，然后这这那那的。但是我现在觉得说，我现在的想法是，如果我有能力，可以也可以照顾到对方，照顾到你的话，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我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不好的事情，或者是说，女生就一定要被男生保护的好好的呀。我整个观念是都有改变的。
是的，我为什么现在会很怕，有一部分原因也是，就是我上一段这个婚姻关系的后期，已经把我改造成了一个好老婆，就是我非常的爱付出，非常的爱为老公奉献我的爱。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现在如果我就是再把那种精神拿出来的话，就是可能会有点太过于吓到别人。
吓到别人。
对，然后我觉得这样就不太好，就是感觉就是太消耗自己了。
我觉得他们两个的，你想想都在长沙，但总体来说他们两个的戒备心应该比我高很多吧，就是防御机制比我高很多。
对没有，我也在想我说为什么，我说李冉冉她也是2020年，她比我回长沙还晚那么两个月，她都谈了三段恋爱了，她都在谈了三段恋爱了，我还没有谈一段。然后我又想，那他谈的那几个人我可以吗？我不行，
只有那个
我不行啊，对吧？就我那个城墙可能太厚了。
我也在找 not， 就是我现在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个经历都是在找 not， 所以我可能会更就是没有那么谨慎，因为我已经预设了他是 not， 但是我只需要知道他是哪种那类型的 not 就好了。
但他在于他还会有 crush 的感觉。
嗯，
我真的好佩服你哦，李安，你是我的神。
就是
我很羡慕你，我很羡慕你。
再大的垃圾，我可能都能找到它华丽的包装纸吧。我是想，
就是我能找到垃圾的闪光点，但就不足以让我。
但是你总能劝住你自己，
还是个垃圾。
就是我会保护自己，我会把垃圾袋全部都套在我自己身上。我害怕。
没有，我觉得本质上是因为我其实不怕受伤，就可能你还是比我更爱你自己一点。
没有，因为我受伤我会很受伤。
我觉得但凡人家对我一点点不真诚的对待，我都觉得很受伤。
对，我很容易受伤。
因为我一开始就是100%对你的真诚，然后你对我的可能只有个70%-80%，我就已经觉得说哈，为什么
我但凡觉得你有一丝的敷衍我，我就会非常的受伤。
对，我就受伤了。
我们两个人
马上过跟呢，
真的马上过一定跟周围的人喝，但我喝哈。
而且不光是之前交往的男朋友，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对
家人、同事，
就是
都对我非常非常好，
就是、大家都会对你
很好。以至于我有一段时间在思考，该不会这个能量守恒的定律，就是说，
我也是这样，
是不是？我就觉得说啊，该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
对，你知道我小时候还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是会觉得我的朋友、同学都对我非常好，然后包括我那时候认识的男朋友，我会就是脑子里面有一个想法是，我不会我爸爸妈妈偷偷给他们塞礼物了吧？就是我那时候会想。为什么大家都对我这么好？
所以是
所以不喜为什么不能不喜欢你呢？为什么不
能他
能
不喜欢我？
不喜欢
就是长得太好了，就是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外形姣好、性格又好的人啊，就是没有什么理由不喜欢啊。就后来才受到社会的毒打吗？
他没有受到过，
其实是没有受到过毒打。所以就是很就是
至今没被打过，
避免受任何毒打。别讨论我，
杜绝一丝丝被毒打的可能性。
那你们会觉得长你们的美貌其实是你们其实是你们的障碍吗？就是突破自己或者突破一种突破更多想法的障碍吗？
你这样说的好像是多美一样。
是美吧，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会被你们的外貌所吸引啊，就是他们反而只会更注意你们的外貌吧。
对，哎，这也是一个、啊、我跟你
说这个观点是
对，就是现在因为会很多就是刚认识你的人他一上来就表达对你非常热情，一上来就要跟你谈恋爱，我心里就会想，你认识我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吗？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你一上来就这样，我觉得你很不真诚。我觉得你不行。
所以就是100%的真诚也不行，因为100%的真诚太假了。
对吧，
真的好难哦。
是挺难的。
我有个问题，你们会羞于跟别人说我离过婚吗？
这两个人好像都没有吧。
我不羞哎。羞字怎么写啊？
我也不会，但是我还是要照顾一下现任的感情。
对对对，我觉得你跟我们的这个 case 不太一样。
我可能不会主动说，但是如果你问起我来，我不觉得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呀、啊，对吗？而且我觉得，对，这就是我人生中发生的一件事而已。他、嗯、我现在都觉得他没有说好坏。
就是想讲一下小张的那个故事啊，
嗯、
就是比如说有别人，就是我的朋友。想要认识你们，然后就是我自作主张的就把你们的这个婚姻状况就是告诉他了，然后就说啊，他离过婚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就是可能是个什么什么样子的状况，就是这种情况会冒犯到你们吗？
不会啊，
我觉得完全 OK。
我现在很难被冒犯了啦、
嗯、你们刚才不是说只有1%的不真诚都会让你受伤害？
不是，那不是冒犯呐、啊，那只是我们在讨论情感问题的时候我会比较那个，但是如果冒犯的话，我现在就是谁离麻烦呢？
我觉得可以跟别人说，但是你不能只说我离过婚，
对对
你还得介绍我点其他的。
这不是我唯一的标签，我还有很多别的。
对，这不是我唯一的标签。
我们长沙市现在硕果仅存的三个格格都在这里了。
不
本地哥哥不是外地妹子啦。
毛一丁，
本地哥哥，没有，我是重在体验型哥哥，就是对于我来说，被冒犯或者是被不真诚的对待，也是一种体验。
我有一个问题想提问仔哥哥。
仔哥哥，
因为我刚刚就忽然之间想到，我说我为什么就是不愿意去做这么多尝试？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跟我的工作的环境和圈子有关系，因为我总觉得如果我到处试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圈子和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小了，我觉得我有一些这方面的负担。
我也不能说我没有，但是
毕
竟我也不是，毕竟我也不是在乱搞，因为我不觉得就
是
说
我
date
一个
什么样子的男的，或者是说我交往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他可以决定我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
没有了，因为你的职场不在长沙连人。
不愧是仔哥哥，潇洒。
我首先我是觉得男人不能定义我，然后其次就是我根本不觉得我会成为别人的谈资，然后再其次我就是觉得即使成为别人谈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不重要。
是啦，我觉得应该再勇敢一点了，真的
是的是的，
大家都要向霹雳娇娃学习。
我也是觉得我一直都是在想我要向霹雳娇娃学习呢。
比起所有的这些事情来说，什么成为谈资或者是说就是被别人榨着这些事情来说，我觉得你现在能遇到一个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对、
就
是、
是
的没错。哎、我像那种就是招聘一样，就是有那种学校的招聘跟社会招聘，我从来没有进入过社会招聘这个圈层，你知道吗？我之前都是找的同学，
都是校招，校招
都是校招，所以我进入到社会招聘，我就是会有一点不知所措，我就会感觉大家都很不真诚，就是因为之前我接触的这些校招的朋友们，就是大家都是就是有一说一，就是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大家也都是知根知底的、就是大家背景也差不多，但是你进入社会之后那可就不一样啦。
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社会到了现在，比如说就养鱼文化不也是这两年才兴起来的吗？他有，对，他有点在鼓励你不真诚，仿佛就是说不真诚会是一件更酷的事情。
我觉得太奇怪了，
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本人是一个太真诚的人，然后完全也不会掩饰自己的喜恶，所以我就是会觉得在这样的文化 dating 的文化背景下，我就是 无所适从，所以我现在就是只能拾起保护自己的这个武器。
你觉得年龄对你感情的态，对那个
会
对待感情
态度会，我以前还是要勇敢很多嘞。
我是反过来的，
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还稍微好一点点了。我以前就是能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稍微主动一点都不行，你要十分主动我可能才给你一些回应，就是你要让我看到你70%的热忱我才愿意给你10%的回应，就是我这个人非常的别扭，我承认。但是我现在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了，就是那种连微信都绝不主动给人发的人。然后我现在不会了，我现在稍微松弛了一些许，就是我觉得说并不是所有的，就是并不是你发一个表情给人家，人家就会觉得说咦他该不会喜欢我吧，就是会稍微好一点。
我以前是这样子的，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会是这样子的，太过于去思考别人眼中的我是什么样子，所以你会很谨慎。
对对 对, 对，
因为你不想让他觉得你很廉价，你也不想让他觉得就是你很 easy。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主动这件事情来说也挺有快感的吧。
对，
因为至少你自己这一部分是 under control 了嘛，然后就是你有时候去看他的反应你也会觉得很好玩。
你是很容易 crush 别人，你很容易开展你的 一段感情。
我没有在找爱啊，因为
你在找什么呀？
在 fun， 在
找
意思啊。
我每天乐子都挺多的耶。
那这个乐子就是跟你普通的朋友，就是好的朋友在一起的乐子有什么太多的区别吗？
当然不一样了，还是有心动在里面嘛，就是你还是会就是有荷尔蒙。
另外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朋友太好玩了呀？
好玩，
对，就是因为朋友太好玩了，就是让你觉得我也没有必要非得谈个恋爱不可。
我觉得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个心情啊，我没有必要非得谈恋爱啊，因为我觉得谈恋爱还是蛮
消耗的，
对、
啊、
是蛮消耗的。实话实说、
啊、我当时对吴鲁有 喜欢吧，也没有到 crush， 但是就是觉得他很特别，
很想了解他，
然后 很真诚，很真诚的在发朋友圈、很难得。对啊，我觉得这个世道真诚的人不多啊，
所以我们就还是都会被真诚打动啊。
对，真的、就是、他真的是太真诚了。
对，
就每一个跟他聊天跟他相处的人应该都能第一时间感受到他扑面而来的真诚。就真的是那个呜、就是那个剂量太大了。
到你认识他，你就会对于他的真诚觉得甚至有一点好笑。他会突然有一天一拍大腿说，哎，今天是我断腿多少多少周年，我竟然没有发一条朋友圈。真的很认真的在纪念。
哎，这个很重要，也就是你看赵师傅到现在为止还非常被吴鲁的这种真诚吸引。
对，他谈论起他的真诚的时
候、很骄傲，
他就是在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嘴角就忍不住上扬了。
他是打心里里觉得他是可爱的、
是
羡慕哈。
就还是要跟市面上的男男女女们说一说，就是不管如何真诚都很重要，就是不管你是想要找乐子还是想要找长期稳定的这个 relationship， 找婚姻、我觉得真诚都挺重要的。
但是后来我会觉得因为我也是有点拧巴的人，然后我会觉得有一些拧巴的人他其实是比较立体的人。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拧巴，我也可以理解他的拧巴、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复杂的人、是一个我可以感受的人。
就比那种
如果你现在真的丢给我一个小孩，对，一个、如果就是一个年轻的弟弟，或者是就是我可以马上就是知道你想干嘛，或者是了解到你就是一眼看穿的人，我就会觉得很没意思。我是需要有一些这种灵魂的共振，就是有一些这种有一些那种就是电波的那种交汇的感觉。
那你还是比我难搞些嘞。
要求好高嘞。
那立业和难搞嘞，立业就一和高嘞。
我不喊你跟真嘞。我直接怎么不喊你要跟真。
你知道我就是不得不分享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谈话中有五个人，然后有两个人就是有一个同样的一个前男友、然后我跟小谢我们竟然被投喂过同样一个相亲对象。What's more， 那个相亲对象目前已经同时把我俩都删除了。
不是同时，先后脚。
他删的我们哦。
救命啊，我是因为是我的一个领导给我介绍的，然后他应该可能是我就是传统意义上第一次，因为我很不喜欢这种相亲的形式，然后再加上就是也不太需要相亲、然后就第一次就是这样的场合，就是非常严肃的，大概有就是我他，然后他的那个介绍人，然后我的介绍人在四个人吃了一顿饭。其实我当时进去那个包厢的第一眼，我就觉得说啊，就这，我但是出于
礼貌，
对，我就出于对领导的尊重，我就这个把这个饭就是艰难的吃完了，然后微信也加了，然后就是全套的这个流程我也给他走完了，甚至。就是我还他后来邀约了我吃饭，我可能也浅去了起码两次，实在是就是说就是这个大哥的一些言语，就是他的一些观点的输出，让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继续跟他沟通下去了。
长沙太小了啦，就是同年龄段的那些人
都认识。
对啊，都互相认识，我感觉好可怕哦。如果现在能改变前三十多年以来的任何一个决定，你会改什么？请嘉宾回答。
我可能会改变的是，可能又比较切合我今天的这个主题了，我可能就不会选择，因为我当时回来长沙是因为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如果现在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可能会选择在处理好这些事情之后再继续回香港把书念完，而不是就是进入一个很平庸的婚姻状态。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留在香港的话，应该大概在27岁的时候就可能经历完了人生所有的不真诚了。
你是在说你自己的经历吗？
我觉得我在香港那几年真的就是一个大加速的过程，就是进入了这个社会化社会化招聘了之后，然后就在香港这个地方，哇，真的绝。
那对20岁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可能也是就是再多谈谈恋爱吧，然后就是 take your time。
我就是想请问你今年有什么 KPI 吗？就是想要达成的事情。
不会是感情上的吧？
不会只是工作上的吧？
你一说这个 KPI， 我脑子里就是一晃过去，完全只有工作上的。我觉得工作上我肯定是有一些自己的规划，那这个大家可能也没有太多的兴趣听，
但我们不想听
啊，不再赘述了。但是我依然对我的就是这个感情生活也好，对爱情也好，抱着非常非常相信的态度。我觉得我肯定会遇到一个很好的，就是能够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很轻松的人。我觉得我一定能够遇到。
你一定能够的。
并没有对这个美好的爱情产生任何的怀疑，就是因为我有过一段婚姻，这个对我完全没影响。
是的，我就是希望大家不管是处于人生中的怎么样的一个情感状态，你在婚姻里或者是不在婚姻里，你在关系里或者不在关系里，但是就是永远不要失去对爱的期待和信心，也不要失去爱别人的能力。然后也希望我亲爱的小谢然后能找到一个就怎么说呢，就是能让他那些挑剔的点都满足的对象。
驸马爷，驸马爷。
然后同时也希望大家在每周五通过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以及苹果自带的 Podcast 收听以及订阅我们的塑料调频 Plastic FM。 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拜
拜。My Casablanca sweetheart, nectar so divine.